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上一次呢已经进行到这个观经续分义，已经到了54页这里啊、哦、那么因此呢我们还是需一一的往例把53页的经文呢再念一遍啊，请翻到53页，我们先念一遍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经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善哉韦提希，快问此事。阿难，如当受持广为多众宣说佛语。如来经者教韦提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土，如执明镜之见面相，见彼国土及妙乐世，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佛告韦提希：如是凡夫，心想累劣，未得天眼，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如得见。使韦提希薄佛言：世尊，如我今者以佛力故见彼国土，若佛灭后，诸众生等浊恶不善，无苦所逼，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整段呢是整个续分义里面的第七段，叫做定善事观缘。那么上礼拜我们已经讲到的这个是第四段啊，第四段也就是从那个经文的第三行，如来经者教韦提希，一直到呢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这个是第四段啊。那么因此呢，在54页的最后四行啊，善导大师呢就说，这第四段呢啊是证明劝修得意之相啊，劝修得意。啊，你看那个经文就写了，如来经者教韦提希及未来是一切凡夫一切众生，就以韦提希做代表，所有的末法的这些众生，然后呢因为观想极乐世界可以见到极乐世界，然后呢见到极乐世界呢就可以呢得无生法忍，所以呢这就是佛劝修，然后我们众生因为修这个方法可以得利益的文啊，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叫做劝修得意之相。好，那么54页最后四行哈，最后一句话：此名如来欲为夫人及未来等啊，为众生嘛哈，及未来众生等哈，显观方便，住享西方，舍厌娑婆，贪心极乐啊，就希望我们是这样做，能够得这样的利益。言以佛力故，以下此名众生业障，触目生盲。执掌未远他方，隔足者即欲之千里，岂况凡夫分外？诸佛境内亏心，自非胜利名家，彼国何由得睹？所以佛陀也知道我们众生有这个业障啊，没有办法呢看到极乐世界。不要说极乐世界看不到啊，就是呢他说隔个一个竹席子就透不过去了，就看不过去了，就好像很远了，更何况呢是天界，更何况是净土啊，更何况是极乐世界，是佛的境界，诸佛境内，我们想要用我们凡夫心去看，如果没有胜利名家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个胜利名家呢，当然就是呢啊佛的力量啊，那么这佛呢就包括了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啊。这个把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对比来看，我们就知道这边啊，这个胜利呢可以是包括十方诸佛啊，那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一定有的哈，一个是教我们的，一个是用愿力摄受我们的啊，两尊佛。好，那么上礼拜就是讲到这里啊，接着下来呢说如执明镜自见面相啊，也就是说透过你的修行，透过佛力的加持，透过你修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佛力加持情况之下，你看到极乐世界就好像呢自己拿着镜子，就这么镜子照着自己的脸可以看得这么清楚 啊，不过这是一般正常人了哈，而且是年轻人。如果像我们上了岁数哈，拿着镜子也看不是很清楚。好，那么这是讲一般哈，就是看像拿着镜子看这么近啊，看得这么清楚。那么为什么呢？用来譬喻呢？如果你真的修行修道，得念佛三昧，得观想念佛三昧也好，持名念佛三昧也好，你真的证得三昧之后。你看极乐世界的境界就像看在目前一样这么清楚，所以他下面的文字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陈明夫人及众生等入观住心凝神不舍，心境相应，悉皆显现啊。如果用能观的心观察极乐世界的境，你能够呢就在这里头得三昧，住在这样的一个三昧这个禅定里面啊，所以入观住心凝神不舍，就是已经得三昧了。这时候呢，心境相应，你的心就是三昧的心，所以呢，念佛三昧出来的境界就是极乐世界的庄严。所以这时候境界出来的时候，就像你在镜子里面看到东西一样，这么近，这么清楚。啊，这个就是经文到那里啊，见这个如此明镜，自见面相。但是接下来的经文，你回过头去翻到53页的对照那个经文哦，那个如执明镜自见面相下面是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对于这句话，可以说呢，不同的法师有不同的注解啊。我们先看善导大师是怎么讲的哈，55页。第一行最后一句，言心欢喜故得人者，此名阿弥陀佛国清净光明，忽现眼前，何甚永耀？怎么可能是忽现？它只是形容你之前一直念佛，一直修念佛三昧，修观想念佛，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现在终于成功了，哎，看到了。所以对我们修念佛三昧之前没有成功，现在终于成功的这个形容叫做忽现眼前。实际上呢，并不是忽然现，是因为我们的障碍终于在那个时候呢，终于拿掉到某一个程度啊，去掉某一部分的障碍，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啊。因为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本来是没有障碍的，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烦恼障、业障、报障障住了。透过这样子一个清净的念佛三昧的修行，把我们的障碍给净除掉，所以当净除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净化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其实我们一起心动念就跟佛是相应的，是跟极乐世界庄严是相应的，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是因为我们的障碍的关系、哦、所以他这边是你终于看到了，忽现眼前，何甚荣耀，所以内心当然欢喜 啊。不过这个欢喜是法喜而不是狂喜、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哦、因之喜故即得无生之人，所以因为是欢喜所得的人，所以叫做喜人，也叫做悟人，也叫做信人、哦、所以他这边的名词呢，都跟我们以前所了解的这样一个忍字的解释呢不太一样。为什么善导大师下面就多了这么两行，他把它讲清楚，此乃玄谈未标得处、哦、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只是先讲了一下，并不是真的佛讲到这里，然后呢韦提希夫人就已经得到无生法忍了啊，也就是说呢，这两句话的意思呢，请你对照19页这边，我们之前讲过，各位看过哦，所以善导大师在这边其实就说得很清楚了。韦提希夫人什么时候看到西方三圣，是在第七关的时候，是因为看到西方三圣了，然后呢你看19页倒数第四行啊， 这西方三圣出现，韦迪西应时的见，接足作礼，欢喜赞叹，即得无生法忍，是在第七关的时候。啊，因为有人说呢，是在这个光台现国，释迦牟尼佛从他的眉间光现出十方佛土的时候，见到极乐世界了。那时候韦迪西就已经见到极乐世界，有人说是那个时候就见到，就得忍，不是。那么有的人是说，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经文这边。啊，所以心欢喜故，即得无生法忍。他说也不是，善导大师说那个只是呢，佛先讲一下。如果你照这样的修念佛、修观想念佛成功的时候，极乐世界西方三圣现前的时候，你可以因为法喜，因为得喜而得无生法忍，并不是这个时候韦提西夫人就已经得无生法忍了，只是说你这样修，将来现前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所以真正得是在第七关，这是善导大师在十九页啊就特别这样写到，乃至呢76页的经文就是第七关，这边就很明显的经文写到，韦迪修夫人见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跟两位大菩萨啊，所以76页这个就是第七关啊。然后呢这个最后129页这一段就是呢特别的叫做得意分，很明显的去交代，当韦迪西夫人在第七关那个地方看到西方三圣的时候，就像129页的第二行，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待无生人，特别把这个情形写在最后哦。所以这个就是呢回到55页第三行，这就是为什么善导大师说这个地方只是玄谈未标得处，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啊。佛陀呢只是把说你修这样观想念佛，念佛上面成功的时候，见到西方三圣的时候，你是可以得无生法忍啊，只是标有这么一个利益，并不是说韦迪西夫人这里就得法忍了啊。所以你看他下面就补充了，玉令夫人等悉心此意，勇猛专精，心想见识，方应悟忍。好，那么后面这两句他就说了，就算是这个时候得无生忍，多是实性中忍，非解行以上忍也。所以对这一段请你看上礼拜的讲义，如果你没有带来的话呢，就你就看电脑这边哦。如果你有带来，你就翻到上礼拜讲义的第四页哦。所以《传通记》这边呢，就帮善导大师的这段文字呢多一些解释啊。一般通常我们呢，一讲到无生法忍，起码七地八地以上，那很高位次的菩萨的境界。那么只有大智度论呢才会说呢，初地菩萨可以得无生法忍啊，在人王经啊或者在很多经典里面讲要得无生法忍呢都是七地八地以上。可是这个地方善导大师呢他不是用这么高的位次去讲，尤其他最后一句写非解行以上忍，所以不要说初地，连解行位他都没有，所以他用个信忍，用个悟忍，实性位，实性中忍，悟忍他只不过是有所体悟，有所解悟这样子而已，并不是真的证悟啊、哦，有这样的意思在。所以他只是因为法喜而得忍，然后呢有信忍，有悟忍这样子。所以你看《传通记》这边就写了啊，这边写无生忍，这个无生呢只是不退而已。忍是一种慧，得无生之慧叫做无生忍，也叫做习忍忍，等者心欢喜故习忍，豁然大悟叫做悟忍，其位实性，所以叫做信忍。所以很清楚的就是最后这一句，善导大师姐认为这个地方最多就是实性，实性的位置的人，连解行位都不是不能算，只能在信位。解行位是什么呢？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就《大乘起心论》讲的解行发心，初住以上， 才是解行为啊。所以他这边这个讲义有帮家帮你们查出来哈，这个解行为圣解行地菩萨修行皆为之一，一解而修行为证真如之前，地前三贤菩萨的位置，入出地以前，由思维力方便而习得一切善根的位置，所以是解行位假三贤位出住以上而已啊、哦。那么这个是善导大师解释这个地方的经文讲的啊、哦，只不过呢就是实性位。那可是呢，如下面呢就引用智者大师的注解跟知理大师的妙中钞来让大家做参考。在天台中的解释呢，这里的无生法忍真的就是一般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子的无生法忍。那为什么可以见到极乐世界西方三圣现前心欢喜故就可以证得那么高呢？因为整个天台中去解释观无量寿经，它十六观，整个十六观全部都是用圆教的一心三观圆妙观下去修观，就跟善导大师的立场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修成功的时候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三圣的时候他就可以证无生法忍，原因就是他是用圆教的一心三观圆教的观心下去修的。所以这一段就是给各位做参考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大概呢这样讲一讲，大概有个大家有个观念有个印象就好。书就是智者大师的书，对这段他说积德无生忍是出住出地，原教出住等同别教出地，所以他这边写出住出地是指这个意思，原出住别出地。所以抄呢就是妙中抄知理大师的抄，出住出地者原住别地，这两个位次以上都是破无明惑，见思惑破完，尘沙惑也破完了，破一品无明惑来的啊、哦。所以呢是具破无明，是无生忍位，行者应知如来将说十六观法，玉章所说是圆妙观啊、哦。也就是说智理大师告诉你说为什么这样修到那里就可以证得圆教出住别教出地，一般我们讲的法身大士菩萨摩诃萨怎么有那么了不起？这个智理大师就说，因为佛陀底下要讲的就是整个十六观都是圆教的妙观，所以一切众生关于极乐观成即得无生法忍，是故韦提文说十六随与观成说契及证此之妙位，是完全跟善导大师不一样的见解、哦、说了就证得了，佛讲到那里就证得了，这样子。今是此观，是取出住捷径之门，不故不可云想事而已。所以不可以从事项上的观想去解释这样的法门啊，而是真正是可以往圆教出住的捷径的法门。那天台宗的解释就是这样啊、哦，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这个观经书妙中钞，那你得要先有一个概念，整个观经天台宗都用圆教的立场圆教顿教去解释这十六观经、哦、有它的奥妙的地方，但是有它的深度、哦、那么传宗记里面他就假设一个问答帮善导大师解释为什么善导大师要这样判、哦、怎么会差人家那么多，他这样判 有没有什么依据。你看问今家定判实性无生有何文理。对了，这个传宗记呢准备要印了，已经排好了准备要印了啊、哦，所以各位要是有兴趣啊，那可以去注印啊。不过这个中研院那边的浸会社呢，他们好像要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哈、哦。总之已经准备要印了哈、哦。那么大家拿到不要吓一跳哈、哦，900多页，将近1000页，厚厚的一本，很可怕啊、哦。不然很详细就是了哈。哦那么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各位档案啊，你可以不用拿书直接看电脑 OK 的齁、 好，他们就问了，为什么这样判呢？答：任经大旨以作此事，从整部经的宗旨来做这样的解释。善导大师是这样子解释的：为夫人是贪嗔具足凡夫故，初得无生，岂非浅位哉？哪有一下子可以跑那么高？所以传通机也好，善导大师也好，都是站在凡夫的立场去解释这个经文。那如果是天台宗的解释，就是说就算是凡夫，正因为他是圆教妙观，所以才可以一下子让凡夫顿超这么高的位置。如果不是的话，那能够显示这个是圆教微妙的观行法门。所以各有立场啊，各有立场。那他这边就写了，是既然韦提希夫人代表的是我们这种贪嗔具足的凡夫，那么他能够得无生人，那不是浅位是什么啊？又此经说凡夫往生，令凡夫行定善恶善，其中定善形成之时，就是修观想三昧，修成功的时候所得无生。若属解行以上人者，是属于三贤位以上，早就超过这个实性位，凡夫这样修一修，然后就可以很快的超过这个实性位，到这个实住实行，有那么厉害吗？甚为本教，甚为此教本意故也。他认为没有办法那么快速，就算可以跳级，也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传通记呢，按照善导大师的意思呢，这样子去解释，说没有那么高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先把妙中钞啊，观经智者书妙中钞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免得之后呢，我没有做这样比较，你们以后去听天台宗讲这十六观经，就会觉得哪靠他厉害，内心就觉得很不以为然。事实上呢，就是两位大师的立场是不一样，解释观经的立场是不一样。哦，所以为什么默学要去选这个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作为第一本书，也是这样，我们凡夫感觉比较亲切，感觉比较可以入手。好，以上这个就是呢第四段，接下来是第五段，你翻过去53页的经文哈，这边的经文呢很清楚的，佛呢直接就跟韦提希夫人讲，汝是凡夫，很明显的，很表明的，就是说你是凡夫哈，所以心想累劣未得天眼，所以不能远观，不要说是天际。这个极乐世界，就算天界也不见得看得到。但是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汝得见。所以接下来13观，善导大师就是说，这一段很清楚的，如来要教韦提希夫人做代表的这些凡夫修一方便，才能够呢见到极乐世界。所以可见下面所教的13观，就是这一句经文所讲的。一方便修成功了，你就能够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段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回过头来看55页第五行啊，所以他这一段啊，善导大师第一句话就说了：证明夫人是凡非圣，由非圣故，养为胜利名家，彼国虽遥得睹啊。此名如来恐众生自惑，未言夫人是圣非凡，有起疑故，即自身却弱。然韦提现世菩萨假是凡圣，我等罪人无有彼及，未断此疑，故言汝是凡夫也。也就是说，有的法师解释整个观经，说韦提希夫人示现的，他也是大菩萨，视线做凡夫，然后还引一些经典。然后善导大师呢说，你看佛自己亲口讲的，就算他本地风光是大菩萨，但是他现在佛很亲口的就说你是凡夫，难道你能够违背佛说的这句话吗？佛亲口跟韦提希夫人这么明白的交代说你是凡夫，所以呢 你得要依照我教你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见到极乐世界。所以善导大师就写了啊，有的人怕这样子内心疑惑，他是凡夫，但是呢，又有说呢，他是大菩萨视线的凡夫，安黑黑的恩喜耶呢，就是演戏的。那我们是实际上我们不是演戏，我们真的是凡夫。哦，那他演一演就可以了，马上得念佛三昧，然后就见到极乐世界。那我们再怎么修啊，这辈子大概也没不可能，因为我们也不是像他说的是演戏的菩萨来演戏的，就真的是凡夫。哦，那你说半天呢，讲的好像很厉害，那我们也修不成功了，也没有用。所以善导大师呢，就专门针对这样的想法，佛亲口就这么很明白的讲，你是凡夫，所以叫我们不要生怀疑。哦，否则的话，就像这么讲的，夫人是圣人，是菩萨了，不是凡夫了，那我们就会自身怯弱啊，夫人只不过是假释凡夫，我等罪人无有比及啊，比不上，未断此疑啊，所以。佛亲口讲的韦迪西夫人是凡夫，所以他可以修得成功，我们凡夫也可以修得成功啊，佛的意思就是这样。善导大师就把这一点特别加强哦。那么心想累累，因为是凡夫啊，没有大智，他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写没有大这个大菩提心，或者是呢禅定或、哦、智慧，他就没有大智。就是我们都是这一生真的平生无大志啊，只要能够呢没有大灾难就好。的确是这样哦。那么未得天眼，慈明夫人肉眼所见眼镜不足为眼，况净土民谣云何可见？所以呢，要透过诸佛所教的一方便才有可能哈、哦。所以他说呢，一方便下，慈明若一心所见国土庄严者，非如凡能普悉归功于佛。得是佛教我们这样子的一方便，你依照这样的方便去修才有可能成功。好，那么未得天眼这一句话，妙中钞里面呢，好，妙中钞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问答啊，所谓的未得天眼啊，韦迪西夫人当然没有天眼啦、啊、可是呢你看呢、哦、阿那律陀尊者啊，就是那个半头天眼，因为打瞌睡被佛呵斥，然后就努力精进，终于成功了，得阿罗汉，得半头天眼哈、哦。阿那律陀天眼最胜，只不过是见三千大千世界。就算得天眼，哪能够超越十万亿佛国土，见到安养极乐世界呢？哦，他是假设这样的问题。答：此与未得分真菩萨天眼，非二圣也。这个是知理大师这样解释，这边佛的意思是说，你就算有天眼，如果没有得到分真菩萨，分真就是分正，也就是呢刚刚讲的原教出住别教出地以上位次的菩萨，你没有得到那样子的位次的菩萨天眼，当然你就不可能超越十万亿三千大千世界看到极乐世界，因为不要说是凡夫的天眼看不到，连阿罗汉阿那律陀的天眼都不见得能看得到，如果没有佛力加持之下，这个阿罗汉的天眼也看不到极乐世界啊、哦！所以他引用大经22，这个大经在天台宗讲大经，你不要误会以为是那个无量寿经哦，在天台宗讲大经是讲大涅槃经啊、哦，所以《大涅槃经》22卷里面写到，菩萨所得清净天眼，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以是义故，一时片见十方世界现在诸佛。大论就大彻度论，也是这样讲，必须是要这种分正位的菩萨以上，才有可能见到十方诸佛、十方世界诸佛。所以现在我们凡夫啊，想要能够见到极乐世界，如果不是佛力加持，啊。不要说凡夫不可能，连阿罗汉都不可能，是有这个意思。那么所谓的诸佛如来有一方便，这个上一次准备的时候呢，没有去想到，后来特别今天呢，就想这个方便两个字还是要解释一下，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在佛教用词里面，方便这两个字呢，的确有不同的用意，不同的意思在。 啊、哦，原则上呢，方便是善权变谋，或者是呢能够巧妙的接近施设安排等，是一种向上进展的方法。在佛教经论里面常用这个名词，归纳之一可以分为四种，这是佛光大辞典帮我们整理出来的、哦、第一个呢对着真实法来讲，这个叫做方便，方便跟真实法是相对的，所以为了能够引诱众生啊，接引众生啊，入于真实法而全摄的法门啊，就称之为全假方便、善巧方便，是顺应众生的根器所施设的这种教学方法，让他能够入真实法啊，这是一种方便的定义。第二个呢，是对般若实智，所以根本智、厚德智。厚德智就叫做方便智，它是一种智慧，它不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一种智慧，就方便智、哦、所以他这边就引用谭鸾的谭鸾大师的往生论著，般若，用般若就是根本智，达如智慧，达是通达，如是真如、哦、方便者通权之智，全巧方便，能够教化众生、接引众生的这种厚德智。所以方便第二个意思，第二个定义是对着般若根本智实智而言的全智。第三个呢，不管是全智也好，实智也好，都是佛菩萨为了要帮助众生，所以可以说呢，所有的法门，所以我特别把法门两个字啊，佛菩萨从根本智、从厚德智所开显出来的这些法门，都可以叫做方便，其实就是法门的意思，所以方便就是法门。另外第四个呢，方便是一种加行，为了要证得证悟真理而修的加行。通常加行我们也不太熟悉啊，我把加行或者方便呢，就把它解释成准备工作、前行、前加行，就是前面的准备工作，你先准备好，你真的开始要修行的时候，你才能真的能够修得成功。所以你看那个天台宗的小止观写的二十五方便，修习止观坐禅华要，他就说你要具有二十五方便，那个二十五个就是你准备要修禅定的准备工作，光那个准备工作就要二十五个。好，那么这个是方便的解释定义，让大家多一点尝试。然后所以观无量寿经里面这段经文讲，诸佛如来有意方便，代表这样子的一种方便呢，是非常特殊的、非常特别的。因为如果不是这么特别的方便，怎么可能让你能够这样修一修就能够见到佛的境界，见到十万亿佛国土外的极乐世界？这是诸佛的境界，诸佛的加持才有可能、哦、所以善导大师才会写、哦、非如凡能，不是你凡夫能做到的，普悉归功于佛也、哦、这个是第五段啊。那么第六段呢，就是回到53页，你看哈、哦，十尾提西伯佛言：“世尊，如我今者以佛力故，见彼国土。”这个就是第六段，然后后面那个就是第七段啊。那么这第六段呢，55页最后五行，善导大师就说呢：“明其夫人重叠前恩，欲生起后问之意。”也就是说，他深有感受，的确呢，都是佛力加持，所以我能够见到极乐世界，所以叫做叠前恩。叠就是重复再说一遍，恩呢就是刚刚佛特别强调的，是因为佛力加持，哦、所以韦提西夫人再重新重复一下讲了一下。那为什么要再重复讲？就是说，如果没有佛力加持，我们凡夫是看不到。我现在可以得到释迦牟尼佛，你还在世可以加持我。但是如果佛灭度以后呢，乃至到最后末法的时候，五浊恶世的时候呢，那这些众生怎么样能够见到极乐世界呢？就是替我们众生请法， 替我们众生问这个问题了。哦，所以五十五页呢，他这边就写了欲生起后问之意，陈明夫人临解佛意，如上光台所见，未是己能。光台所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十四页那边啊，四十四页这边佛从眉间放光啊，看现出所有的这些净土，这个就是光台所见啊。那么佛没有特别说，还以为呢只是佛在那边放 VCR 放蓝光电影这样、哦、然后呢我看到是我自己看到的，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佛力加持啊，韦提西夫人等是看不到的这样子、哦、所以他这边写了相未是己能，相见世尊开示，世尊讲明了才知道是佛方便之恩。如果是这样，佛经在世，众生蒙念可得见，可使得见西方，那佛涅槃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得到佛力加持了，怎么见呢啊，这是韦提西夫人帮我们问啊。好，第七段呢，从作佛灭后到极乐世界以来，证明夫人悲心为物同极往生，物就是大众众生，他也是很慈悲替我们众生问，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他一样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永远离开娑婆生死轮回，常有安乐、哦、此明如来其心运度彻穷后继而未修，但以世代时宜群情浅处，就是众生根气越来越糟糕、哦、寿命越来越短，故使如来减永生之寿，悯长劫以累人年，社交慢以事无常，化刚强同归于磨灭，故云若佛灭后也。善达大师特别去解释那句话，若佛灭后，佛为什么要入灭啊？为什么不永远在世啊？所以五十五页最后一行这边就是写如来其心运度彻穷后继而未修，也就是说佛本来发心就是希望度所有的众生嘛，他从开始发菩提心，他就是这样发心呢、啊，希望都能够呢帮助所有的众生呢、啊。那以前没有成佛的时候，没有能力不自在，所以还是要生死轮回。现在成佛了，难道他就不能够生死自在，永远留在世间吗？他永远留在世间，不就可以永远度化众生，众生都可以得到佛力的加持吗？他为什么要入灭呢？所以。这个善达大师只是没有把那个问话问出写出来，他直接把回答就写在这边。既然你其心运度彻穷后继而未修，那你为什么还要入灭？所以但以世代时宜，这个就是开始解释，开始解释佛为什么要入灭。众生的根气太差了，众生的寿命越来越短，所以呢佛为了要示现跟一般众生一样，他可以无量寿啊，他已经生死自在了，为什么不能无量寿呢？但是为了要跟众生一样啊，所以呢自己减永生之寿，悯长劫以累人年，累就是类似，就跟人的寿命类似，他就不再无量寿啊，本来他可以无量寿，悯长劫就悯除了，悯、哦、除这种长劫、哦、所以目的何在？社交慢以事无常，化刚强同归磨灭，就是这两句话，他之所以要示现灭度的理由原因就在这两句话。所以这个传通记里面呢，就把妙法莲华经里面的这一段给拿出来，所以我直接呢也把《妙法莲华经》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摘录在这边啊。这个是在《妙法莲华经》的第十六品如来受量品里面，佛自己讲明白了，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也可以是常无量寿的啊。啊，生死是自在的、啊、然今实非灭度，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现在灭度了，所以呢在受量品释迦牟尼佛就自己讲清楚了，我不是真的灭度，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当取灭度，如来以是方便教化众生，用这样的一种方便来教化众生，什么道理？ 所以者何？若佛久住于世，博德之人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着五欲，入于意想妄见网中，若见如来常在不灭，便起骄志而怀厌怠，不能生难招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来以方便说，说什么？说灭度。这两句话，这两个字我给它加进去的。那上下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啊，如来说要灭度了，然后呢真的就不见了。是众生等闻如是语，必当生于难招之想，心怀恋慕，可养于佛，便种善根。是故如来虽不识灭，而言灭度。你说那没有灭度到哪里去了？不见了啊！你看那个当时候也是火化了，烧出舍利出来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哪有佛舍利可以供养？哎，对法报化三身，对应化身的如来而言，的确已经是入灭；对于法身报身的释迦如来而言，那是这边写的常住不灭。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喜欢举例子，就是智者大师送这个《妙法莲华经》送到这个药王菩萨本视频，到那个是真精进，真的是供养如来那一段，哎，就入了那个三昧。一入三昧呢，就见到佛陀还在灵山讲《妙法莲华经》，还没讲完啊。所以呢，那个就是进入了释迦牟尼佛的报土、报身、报土的境界，那个就没有入灭。可是呢，什么样子的位次、什么样的境界，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报土？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就是前面讲的原教出处，别教出地，十报庄严土，这种大菩萨的境界才有可能进得去。如果是凡夫，那就看不到这样的境界啊。那么要修到那个程度的话啊，我常常喜欢引用《色大圣论》讲，要一大阿僧祇劫。要修那么久啊，所以这边呢，这个《妙法莲华经》这边就写了啊，如果佛一直在世啊，博德之人不种善根，然后呢就会觉得佛常在不灭啊，便起骄志和怀厌怠，不能生难招之想，不能生恭敬之心。常常念到这边，我就想，也是也真的呢哈。如果今天释迦牟尼佛从那时候一直活到现在。2500、2600，用中国的算法3000，一般人会认为说，哦，这是什么进步了呢？真的有办法这么长寿，然后还继续要活下去？嘿，这我那这特别哈，像我们会觉得特别来去给他参访一下，但是有的人就恐怕呢就没有不见得会这么有恭敬啊，这个怎么可能呢？讲一句不好听的话，跟妖怪差不多。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活那么久？哦，要么就是活100多岁，现在已经算人类了。你活个这个中国这个说是修道家的哈，那也是活几百岁而已，活到3000岁哦。这是一个开始就批评起来。第二个，那。他是不是要修多久，我们凡夫怎么可能跟他一样呢？所以他教的方法，那我们凡夫哪学得来啊？恐怕呢要学很久很久，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才有可能像他这样吧。所以呢学那么久学不来，算了，不学了，也有可能的啊。所以呢，佛之所以表现要跟人类的寿命一样，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所代表的就是一般人如果用功修行，是可以真的觉悟而脱离生死。所以他所示现的就是一般凡夫也能做得到的境界啊，修行佛道成佛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善导大师呢去解释为什么佛要入灭的原因。回到56页第一行，色交慢已是无常，你再厉害，你会比佛厉害吗？佛都要入涅槃，佛都要入灭，你也不可能永远在啊。化刚强同归磨灭， 你再刚强，你碰到生死问题、死亡问题，你有什么好刚强的啊？所以呢，才会说佛要入灭。那么再来，言助众生者，此名如来习化众生无处归依，蠢蠢周章，纵横走于六道。言浊恶不善者，此名五浊也。一者劫浊，二者众生浊，三者见浊，四者烦恼浊，五者命浊。啊，那么这个他在解释那个经文，佛灭后诸众生等浊恶不善，无苦所避。啊，慢慢的就进入到五浊恶世，末法的时候，众生呢业障烦恼障都重，所以呢都在六道里面轮回，处在这种五浊不善的这种时代跟环境里面。那么底下呢，他大概善导大师大概解释一下这五浊哈，劫浊呢，这个时间劫就是代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哈，时间没有浊不浊的问题，劫实非是浊，只不过呢是当劫减时进入减劫的时候，诸恶加增，所以说这个时间这个劫叫做劫浊。言众生浊者，劫若出尘，众生是纯善呐、啊；劫若末时，是众生十恶迷圣呐、啊。所以众生是越来越糟糕啊！啊，是这样子来讲，众生浊，言见浊，众生的这些思想观念啊，为什么说这种思想观念是浊呢？啊，这个善导大师写这四句话非常的经典哦。自身众恶总变为善，他善无非见为不是，都自己对，别人都错。这我们凡夫常犯的毛病啊！如果别人讲你这样的话，我们都要承认，真的是如此。只不过某方面呢比较严重，某方面不严重，每一个人比较严重的都不一样。有的人某方面比较不在乎，别人讲他这个也无所谓，但是呢某方面被讲了呢就会很不舒服之类的，这样、哦、所以呢自身众恶总变为善，我的恶都是很小啊，我的善都很多，别人的恶都很少，恶都很多。大部分都是这样，很麻烦哈，我们凡夫。那烦恼浊，当今劫末众生恶性难清，随对六根贪嗔尽起，这是烦恼。面对各种环境，六根对六尘，就容易起这些贪嗔痴慢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不管在什么境界，眼见色耳闻声，你脑袋锁起来的，你心中锁起的，用佛法的这一些角度来勘验，烦恼多于善法，贪嗔痴慢疑，然后呢嫉妒障碍啊，不平不满等等啊，都有，还有骄慢啊等等这些。言命浊者，由前见恼恶浊，见浊跟烦恼恶浊，所以呢多行杀害，就是造恶业，无慈恩养，因为呢烦恼太甚，所以造的业恶业感得果报就差，所以那个叫命浊啊。你看，既行断命之苦因，欲受长年之果者，何有可得？寿命短促，就是命浊啊。以上这五浊，他简单讲解释完。然浊者，体非是善，整个浊代表通通不是善啊，不管是哪一个浊啊。那么这个五浊呢，有很多种解释，请看讲义这边哈、哦，再引用一种，让大家呢有一个参考。引用吉藏大师在《法华玄论》第五卷里面写的。啊，五浊里面真正造成浊的原因呢，是烦恼跟见，啊，见解跟这一些烦恼啊、心结啊、啊思想啊等等，吼，证明为浊。因为有这两个烦恼跟见浊，尘的众生就叫做众生浊。就像善导大师写的，造的恶业感得的这种不好的果报啊、哦，所以是众生浊。然后呢，众生的寿命连持，所谓的寿命就是一起可以连续 都活着这样一段时间，叫做寿命。所以众生莲池之命都不好，很短，越来越短啊，名为命浊。此四种之时，有这样的一个众生处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啊，所以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就叫做劫浊。所以吉藏大师他发挥呢，就是从因上头先讲烦恼跟见。如果呢没有这两浊，没有烦恼浊见浊的因，后面的果就没有，所以后三就不名为浊。所以他这边解了这五个，若以因果来分，烦恼跟见恶浊是因，其他三个是果。另外一个分类法，以人法来分，众生是人啊，众生这个人，因为有这样的有情众生，然后呢里面这些众生都有烦恼，都有见浊，命也不好，然后呢所处的时代也不好，所以于是是法浊。一个是人，一个四个是法啊。那么依时法来分，那么时间就是劫浊，其他四个呢就在这个时代里面，这四个都浊啊。若统而言之，凡众生有此五者啊，有此五皆名为浊。此谓有众生即有众生浊，有时间就有劫浊，有生死涅槃凡圣等见，就是有见浊。有所得心念生，就劳役关心，就是烦恼浊。未得法身慧命，就是命浊啊，因此有五，故不得一圣净观仗义正道，岂得不名为浊？因为有这五种浊，你就没有办法修真正的大圣一佛圣这种清净的观行啊。所以说不得一圣净观，就障碍你修正道。所以整个来说都叫浊，原因就在后面这三句话。这个是吉藏大师的一个解释，他比较有这么一个整理出来，不是只有名词解释。好，回到五十六页啊，接着又要解释无苦所避啊。圣导大师解释这无苦很特别，其他地方没人看过有这样解释。他把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的八苦里面取五个。生老病死苦加上爱别离苦，这五个就叫做五苦，如果加上其他三个就叫做八苦，那三个就是五蕴炽盛、求不得、怨憎会、哦、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简单讲一讲这个 五苦、哦、实际上呢这个五苦这样解释呢真的只有他这样解释。我们看讲义、哦、净隐慧远在无量观无量寿经一书里面啊，解释这个无苦所逼呢是苦果，如大经说，这个是净土宗，所以大经就是无量寿经，五痛五烧就是无苦啊。大家读读无量寿经就知道这个五痛五烧啊是其无苦。那么四明之理的妙中超他解释多一点，无苦有两种解释，第一个五道，五道就是无苦，因为整个五道的果报都非乐。第二个是以五罪招得的苦报，所以这叫做无苦。所以第一种五道，地狱烧煮苦，恶鬼道积虚苦，畜生道屠割苦，人间八种苦，天上五衰苦。你说那怎么没阿修罗？阿修罗平均分散在其他四道，除了地道没有，地狱没有阿修罗，其他四道都有阿修罗，所以只讲五道，没有讲六道、哦、所以这五道的众生都有苦，这样叫做无苦。第二种解释就是呢，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讲的五恶招得五痛五烧的恶报，一个花报一个果报、哦、那个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解释五痛五烧啊、哦。好，所以还说呢，这个第二种解释圣意多含，更名五恶遭遇恶报，那个恶报就是一个花报一个果报。那么这个名词就出自在大本无量寿经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净土中的大经四也，说后面他就讲到了五恶五痛五烧啊。那么传通经里面呢就解释说，就自己假设一个问答，圣导大师用四苦加上爱别离苦加五苦有什么出处，有没有证明？ 啊、哦。答：四苦常谈，此经出离起于爱别，故任经子作此事也。我们梁宗法师呢，也没有说真的有其他的经典，他只不过是说呢，根据这本经的大意哈、哦，我们善导大师做这样的解释而已。啊、哦，因为强调的是呢，能够出离，所以他用的是爱别离苦。啊、哦，你没有办法出离，没有办法跳出去，你就一定要受这个爱别离苦。只有能够升到极乐世界了，就完全跳出这个爱别离苦了。啊、哦，那是这样的解释。好，回到课本56页。但是后面这一段就写的很有意思了啊。这个56页倒数第五行齁、哦、他说这五浊五苦八苦通六道受。整个六道众生都要受，未有无者。所以所有在六道里面众生都被这个五浊五苦八苦常逼恼之。若不受此苦者，即非凡数色也，就不是凡夫了。讲白了就是这样，是凡夫没有不受这八苦、五浊、五苦的逼恼。只不过呢，有时候比较轻，有时候比较重。升天的时候就比较轻一点，三恶道的时候就比较重一点。同样都在人道啊，同样你一个人，你一生里面，我们俗话讲的，哎，温毛喝毛脉，啊、哦，杀你几温，喝派叫轮哈、哦。所以呢，人受果报也会有不同，但是呢，很难没有的。原则上哈、哦，再强调一下，佛教里面讲苦，它的特性是什么？逼恼性，或者是逼迫性。极地呢，即招感性；道地可修性；灭地可证性。哦，所以你要背四地呢，一定要把这什么性、什么性这样背住，你就不会解释错误。苦果为什么是逼迫性？我比较习惯把它用白话讲，你不得不接受。就算你很不愿意，你还是得接受。好、哦，所以你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果报，你就内心就觉得被逼迫、被逼恼，实在苦不堪言。好、哦，所以这个叫做苦、逼迫性、逼恼性。说那个有时候不需要，我觉得很欢喜啊，这个来了多好，对不对？平心对待就好。哎，那您非凡数所设，你不是一般凡夫，只能够这样赞叹你啊、哦。所以你要真的能够看破放下，我们老和尚常强调这个，那还真的不容易。得要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你才不会有所谓的逼恼心，你才能够了凡成圣。我们袁了凡先生啊、哦，对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改变，他就觉得已经很 OK 了哦。但是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啊、那还很多的逼恼心。那哦。好，不讲多了哈，继续下去把经文讲，把那个课文讲完哈。所以云何当见下啊，就是韦提希夫人替我们问的哈。我们凡夫在这样一个无苦逼恼哈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能够修成功而见到极乐世界呢？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夫人举出苦机啊。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罪业极深，又不见佛，又不蒙加披，又没有得到佛的加披，云何见于彼国也？佛，你要特别照顾我们这样一个众生，所以特别为我们众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出来。哦，所以底下说的就是呢，替我们众生提出来的方法。哦，上来说有器具不同，广明定善事观缘尽。整个开始要进入定善事观缘，就是用这一段做一个开序、游序哈、哦。 小字呢，初名正姓序，次名化前序，后名发起序，上来虽有三序不同，总名序分尽。啊，就是这个我被搞混了哈，各位如果还记得，请你翻回21页。你看哈，这个序分里面21页的最后两行，序分再分两个，一个呢如是我闻这么一句经文叫做正姓序啊，然后一时佛在王舍城骑蛇窟山中等等等等下来，一直到云何见极乐世界，我们刚刚读的我提西夫人帮我们问的啊那一句经文，这个整段都叫做发起序。所以它的分类法，正信序跟发起序也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这样子的发起序里面再参考23页，23页的第二行，在发起序里面再分成7段，第一段就是化前序，也就是23页的经文，这个文殊师利法王者为上首，这个叫做化前序，实际上它的化前序也还是在发起序之内。但是呢，我们回到56页，我们善导大师呢这边呢结束的时候呢，就突然写这么一句话出来：正信序、化前序、发起序三序不同，总名序分尽。啊、哦，所以就会当初有一点混淆，就是没搞清楚哈、哦，现在搞清楚了啊、哦，总之就是两个也可以，三个也可以，总之就是序分。啊，是序分。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进入正中分，也就是呢第三卷定善义开始要讲这个16观。那么讲义呢，上一次的讲义这边呢，他把这个16观呢做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呢，如果四帖书的16观的名字是在下面这个，那观经书妙中抄它的16观的名词呢是在上面，大同小异，第一跟第二呢都一样，你看第三呢一个是地观，一个是地想观，第四呢是树观宝树观，第五呢是慈观宝慈观，第六不一样了，第六我们善导大师用的是宝罗观啊，那么妙中抄里面用的是总观，为什么不只是观宝楼啊，宝地宝池通通都有，所以他特别写观一切楼地池等，所以他用的是总观，这个地方就不一样。第七花座观一样啊，第八善导当时用的是相观，妙中抄用的是佛菩萨相观，他为什么要加三个字，因为相观里面不是只有观阿弥陀佛的相，西方三圣都观，所以妙中抄特别把佛菩萨三个字加上去，就是这个地方的相观是观三圣，当然从阿弥陀佛先来、哦、第九观佛身观，我们善导大师用的是真身观啊，强调的是真身啊，同样都是佛，但是呢这边是讲真身观。十跟十一观音观世智观大家一样，十二呢善导大师用普观，妙中抄用普往生观，你说这个为什么要多两个字往生观啊，先预告一下好了哈，各位翻到12观95页，你看哈、哦、95页这一关一开始经文就写到，见此事时当起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坐莲花合想，坐莲花开想，是观想自己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所以为什么妙中抄要多两个字普往生观，就强调你要做观想是自己已经往生了啊、哦，这个就是12观。回到讲义，13观善导大师用杂想观，妙中抄呢用杂名佛菩萨观。杂想想什么？ 还是想佛菩萨。所以你看课本的96页，课本的96页，你看经文这边就写到，欲自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相，那一定是佛嘛，观佛一丈六相，在池水上，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殊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除了这个观想佛之外，后面你看这个经文的第四行、第五行，经文的第五行，你还要观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所以这里面的确还是要观西方三圣，只不过这时候观的西方三圣可以小小小的，你看这边写或现小身丈六八尺都可以，就跟一般人一样的高大，这样就好了，不一定要像第九观、第十观、第十一观那么样的高大，完全超乎我们能够想象之外。所以这个就是普想杂明观啊，杂想观，杂明佛菩萨，就是你们还是要有西方三圣。那至于十四、十五、十六就一样，大家都一样了啊，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啊。好，这个是十六观，先做这个交代了啊。那么回到课本57页，他这个四帖书第三卷，总共四卷嘛，这个第三卷就是定善意，就是在交代前面十三观。第四卷善善意就是交代三倍九品以及最后的得意分跟流通分啊，所以整个定善十三观就在第三卷里面。那么这十三观里面第一观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因为也只有第一关我们刚开始修比较有可能成功。从第二关以后，尤其是第二关的后半，恐怕呢超乎我能够解释的范围了，因为那个只能够用观想的，那个没有禅定的，真的呢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想得出来啊，那个我常常形容说齁，画卡通的都不见得能够画得出来，画动画的他们能想的也不见得真的能够把第二关以后的境界全部表达出来，因为透过经文能够想的有限啊，你得要是真的实证你才有可能想那么多。那么善导大师他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前面这两关，他有他个人的修行经验啊，也就是说你看其他观无量寿经的注解，我们智者大师的、智理大师的不说，因为他全部用天台一心三观去讲，所以他纯粹就是用天台一心三观的修行跟境界跟过程。但除了是这个之外，请问有哪一位法师的注解有把他自己依据十六观经修行做经验报告？只有善导大师。以此类似的呢，就像是楞严经的注解，有几位注解楞严经的法师把他自己依据楞严经是怎么修行的经验写在注解里面？只有焦光大师的正脉书。一般写楞严经的注解，如果是天台中的，大部分都是用天台原教的教理交代一下，尤其是耳根圆通章那一部分，要么就是用他自己修行的禅定的方法，要么就是用天台的教理去解释。那么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教光大师的正脉书，他依据他自己前后这样注解下来，他自己依照这个方法有什么样子的境界，要注意的要什么方法啊，会什么样的境界有交代清楚。 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我就感觉他大概呢只有解到第二节，应该要解六节，所以我看他只有解到第二节，因为第三节解开的话就等同阿罗汉，他那个注解呢就没有那么详细了，就不是他自己的境界了嘛。好，所以这个墨学解释底下这个定禅十三观，你们不要对我要求太多，不要对我期待太多，我真的能够一文解义，没有解错，就很阿弥陀佛了嘛。好，57页这个科判的一开始哈，从此以下次辩证中即有其16啊，所以善导大师交代呢，就是说这边开始就是正中分的开始啦。那么环就一一观中，对文调简，不劳预显啊。每一观有每一观不同的段落分法，所以叫做呢对文调简啊，或者是呢第一观是怎么样，第二观是怎么样啊，就一一观对文调简，不必先讲哈。今定立正中与诸师不同。今只以旧法定者，从日观出句下至下品下生以来，是其正宗。从日观以上虽有多义不同，看此文事，但是由序也应知。这段的意思就是善导大师特别交代别人怎么样去分序分跟正宗分的不同啊，多有不同啊，我跟他们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今只以旧法定着。他旧什么法？就整个经文，他认为佛说定善恶善两门、哦、那么前面的这个七段呢，通通都是在交代定善善善的一个开头，所以你看前面讲的定善是观缘，善善显行缘，都只是一个缘由，一个开头而已。真正在讲定善善善的文经文，就是从十三观开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叫做以旧法定者，只以旧法定者。那至于诸师所定的正中分序分是怎么划分，我们下一堂课啊再来交代。好，今天这个第一堂课先到这里。